我们讲到以前，我们先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一起来聚会，让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口里所讲的，心里所想的，在你面前蒙悦纳。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来祈求， Amen。 今天我讲的道呢，就叫那个道路、真理、生命。如果在这个教会的节期来讲呢，就是耶稣复活了以后，跟那个门徒一起来聚集，跟500个门徒一起来相聚，跟他们讲解那个旧约的圣经的事情，这个预告那个弥赛亚的那个在这个旧约当中的一切的事情。然后多少天耶稣离开啊？40天啊。所以这个教会的年历，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四，就是耶稣升天那一天，耶稣升天日。所以这段时间呢，很多的经文都讲到耶稣要离开了。究竟耶稣离开对于门徒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利和弊啊，这个问题呢，现在在香港都经常问啊，利和弊是很敏感的题目，对不对啊？耶稣升天呢，对门徒来讲呢，是一个很拖延的一个消息，因为对他们来讲，耶稣死了已经很伤心，耶稣复活了，他们很开心。哦，1个多月，耶稣也要走了。这个过程来讲呢，我们的心情就好像那个过山车一样，向下的这个，仿佛好像没有那种安全感，对不对？但我们如果看耶稣的在前面一段时间怎么讲呢，在这个最后的晚餐，他跟门徒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相聚的时候，在这个约翰福音第14章1到14节那边，这个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我将那个讲到了，我有几个大纲我已经分享出来，就是说从门徒这个角度来看，是从一个忧伤的以及走到那个满足。我们都很忧伤，对不对？过去的几个月你们忧伤不忧伤啊？都很烦恼。哎呀，就我们当那个教会的那个传道人，执事也好哈，这个所有的有那个职位的人都很敏感哈，究竟怎么聚会才好哈，网上崇拜好啊，还是这个实体崇拜，对不对啊？现在一下子来讲，上个礼拜就说，哎，我们可以有那个扩美了，那我们也好紧张，好多教会一下子几个月都没有反应过来，所以今天也是很多的教会还烦恼，不能安排好那个场地。当然这个地方比较好一点，那个空间比较多一点，对不对？很多的烦恼，从这个烦恼当中怎么一步一步的走到那个满足这个地步呢？所以我这个有四点，一个是一个分离的痛苦，这个要跑到13章33节开始，然后讲到耶稣的离开，耶稣去干什么？去为门徒预备那个地方，然后预备那个地方以后，怎么去那个地方呢？就是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这个路最后的满足什么？就是我们可以从这条路可以回到天父的家里边去，看到那个天父，这个是人最大的满足，对不对？这个是我这个从这个经文找出来一个的这个的思路哈。但是从另外一角度来讲呢，人是这样看的，但是究竟耶稣的这样的离离合合对于天父来讲有什么意义呢？就从经文的下半段来讲呢，9到14节来讲呢，就是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间，以马内利的神与人同在，对不对？神愿意的跟我们在一起，道成肉身的主就在我们中间。然后从耶稣的所说的他的道，看到神的同在。神同在我没有看过啊，听耶稣讲什么，他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对不对？他讲的话就是真理。然后从那个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从耶稣所做的事情看到神的同在，这个是第三点。然后最后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说耶稣所做的事情谁要做啊？门徒要做，我们也要做。我们随便做尽力做好不好？不单只要随便做尽力做，还要什么？做得更大，做得更好。可能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很紧张，哇，耶稣做得很厉害哦，我怎么可以跟耶稣比啊？我应该谦卑一点。但是在这个经文没有叫我们谦卑啊，这个经文要我们刚强壮胆，对不对？ 我们看一看经文怎么走哈。然后最后我们看到个总结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主耶稣必成全，因为耶稣就在天上听我们祷告嘛。我们奉他的名来祷告，他就成全。成全的原因就是说要父因主耶稣而得荣耀，对不对？这个是经文的中心。然后这个我们好像一个的还括号这个上文下理的话，然后奉主耶稣的名祈求，主必成全，那个 ABA 的这个格式告诉我们重点在哪里啊？重点不是我们祷告，重点不是耶稣听我们祷告，重点是祷告以后耶稣成全，将荣耀归给天父，这个是重点。所以我们做门徒的话，从整个这个经文来讲，我们要实施这个经文的这个意思的时候，我们同样的耶稣要荣耀天父，我们呢也要荣耀天父，对不对啊？怎么做啊？做个有道的信徒，做个有真理的信徒，做个有生命的信徒。这是我这个今天我讲的经文的这个大纲，就这样的。当我进入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一个慢慢的一点一点来细讲的时候，我们都经过这个分离的痛苦。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你们应当信神也当信我。我们就问了，这个门徒当时的难过，当时的忧伤忧愁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在十三章第三节的时候，三十三节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说，孩子啊，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你们要寻找我。但是我对犹太人说过，现在也对你们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对不对啊？在过去的几个月我们很伤心，我们有些会友有些朋友住医院呢，能不能去看他？能不能去他送他水果？能不能到床边来祷告？除非他是病危的时候，很危险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否则的话一概不许探访，对不对啊？我妈妈住在老人院那边去，我只可以每个礼拜跟她视像两次，用那个 WhatsApp 来跟她讲话，因为那边有一个姑娘给她按按就可以看到她，对不对啊？上个礼拜才解禁，我可以隔着那个玻璃来跟她聊天，好像看那个监狱一样，好惨啊！分离的痛苦，我们这几个月我们经历过很多，对不对啊？甚至有一些的亲人真的离世的时候，我们连那个殡仪馆也不敢去，对不对？安息礼拜也不敢做，好惨。耶稣说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所以听见的话都很敏感。这个西门彼得作为这个大弟子第一个提出这个抗议，说主啊，你往哪里去？为什么我不能去啊？你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着我去，但后来却要跟我去。耶稣要去哪里啊？耶稣说，我要去死啊，你现在不要死，但以后你要死，对不对？但彼得那个时候还很骄傲，他说，主啊，我现在不能跟你去吗？为了你我舍命都愿意，我死都愿意啊。但耶稣跟他说，你三次不应我。但是门徒的哀伤不是耶稣说彼得三次不应他，门徒的哀伤还是留在原来的那句话，耶稣要走了。因为后来彼得根本就忘记了耶稣讲的那句那个三次不应主那段话，否则的话他不会三次不应主，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整个这个经文的发展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很悲哀的一个场合，就说要分离了，主耶稣的离合，离离合合是好还是坏呢？我们看经文这个第二节里边，也是在安息礼拜我们经常用的，在我的父家里边有许多住的地方，如果没有，我怎么会告诉你们我是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呢？耶稣去为门徒预备地方，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也必回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好使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这个好像讲得很轻松的，我们觉得他讲的话什么意思？但如果我们去年有参加那个港九培灵研经大会吴振之牧师讲道的时候，他说整个圣经应该当一本情书来看，情书啊， 什么？就是个男女之间的一个的真情流露。耶稣做的事情像什么呢？就像那个新郎子要跟那个新娘子讲，我回老家去盖房子，盖好房子以后怎么样，回来借你，我们就是一个新妇，交愧就是一个新娘子，对不对？耶稣就是个新郎，要先离开往父家那边去预备地方来跟我们结婚，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耶稣的分开，耶稣的离开是一个积极性的，是有用的，否则的话没有地方就不能结婚了吗？没有地方就不能结合了吗？所以耶稣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不单只是为一个信徒来预备地方，是为整个教会来预备，对不对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没有杀气的那个新娘子，就可以回到天家去。所以这个讲出这个意义的时候，彼得就不吭声了。因为彼得看过耶稣的荣耀，他登山宝那个变相的时候，耶稣这个样貌发光的时候，彼得看过。彼得一听，哎呀，知道了，二话不说，等耶稣再来就可以了。但其他人不一样，每一个门徒都有其他人，都有他的性格，像我们一样，我们面对每一个事情，每一个社会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每一个议题出来的时候，都有不同的反应。那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反应。约翰福音讲得很好的，他将每一个小人物都写在他这个经文里面，很重感情啊。其实他不需要讲一些这句话谁说的，第五节，耶稣的第四节是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吗？多马就说了，主啊，我不知道你去哪里，我不知道你去的地方，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多马，圣经很少描述其他的门徒的一些的情况，多马是我们稍微知道多少少的，是多马是什么那个性格的人呢？多疑多问，对不对？ Thomas， 我也是叫 Thomas，所以一讲到多马我很敏感，我一定问的，我问清楚的。 我一个月以前就问江牧师了，你们这个崇拜怎么搞啊？网上崇拜，路上崇拜啊，这个现场跟那个路上转播都不一样，每一个的不同的规模的不同的系统的，我都有不同的预备，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做讲员来讲，我们完全不晓得这个环境是怎么样的。我感恩这个三十一楼了，我经常来，所以我基本来讲没有这种恐惧感。我感觉好老家一样啊，有没有这种感觉？很亲切啊，所以我不怕。但是我有问清楚，你们怎么搞，对不对啊？我不问清楚的话，我心里边不踏实。多马就说了，主啊，我根本不知道你去哪里去，我怎么知道那条路了？昨天晚上我们小组了有个聚会，网上的聚会，有一个团友给我们打 WhatsApp， 就说我今天不能参加聚会，为什么呢？他说我在西贡爬山呢，迷了路，现在打了999，等警方来救他下去，等了两个小时，人家爬上来再救他下去，有警察，有消防，有救护队，一大帮人就救这几个人下去。你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回家去啊，对不对啊？多马很多的疑惑，他是个经验主义者，他要经过每一个实证来检定那个逻辑推理的。你不能说我想怎么样，你讲什么没用的。多马说，要我信，除非我亲手摸过，除非我亲手探过，对不对啊？你说耶稣复活了，我不相信，除非我有那个真正的实验，对不对？啊，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没有人看过这一段文件呢？啊，1978年的文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没有经过这个实验，你讲的什么好都没用的。现在我们听到很多的，哎呀，讲的很好，很漂亮，但是没有经过那个临床的试验，你不敢用啊。什么药好了不敢用，对不对？所以多马是个多疑的人，但感谢主，有这个多马，他问了一个问题以后，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金句。第六节，耶稣对他说，一起念好不好？耶稣对他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执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很清楚一个路线图，我就是道路。耶稣没有说我给一条路你走，我指示你一条路走。耶稣说，我不是告诉你其他人的路，我告诉你我就是路，对不对啊？他就是道路。而且这个道路有什么不一样呢？当你走在那条路上的时候，你是有真理，可以有生命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告诉你怎么走一条路，但这条路是个死路一条，对不对？好像我昨天晚上那个窥友一样，人家告诉他怎么走，走走走，走到山上就找不到路了，没有路了，死路一条，对不对？但是耶稣说，我就是路，只要你走在我身上，走在我这条路上，你会有两个不一样的那个，同样给你的一个效果，一个是真理，一个生命。Amen。今天呢，你如果是伊斯兰教的话，他们已经过了那个40天的这个禁食，一个月的禁食，对不对？他这个瓦马丹已经过去了，今天他们又开饭了，很开心。他们又守这些的功德，希望可以得到那个他们的真主给他施恩给他一条天堂的那个门路。但是耶稣说，你不需要经过其他的路，你经过我就有了。因为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就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是每一条路都可以到罗马去。特别在当时的世界来讲，好像罗马那条路是很宽的、很阔的，但是这条路指向灭亡的路，唯有耶稣那条窄路走上去是走去永生的路，对不对？人的满足，多马知道了，多马听到了，哦，只要我跟着耶稣就可以了，那其他我就不用多讲了，对不对？就好像我那个朋友一样，有了那个救援队来救他了，他就不问我在哪里了，就不问我这个 GPS 定位系统了，只要跟着他走就可以了，对不对？他就是道路，他就是你的盲公主带你的走那条路，我们走在耶稣身上就可以。但是人有很多种的，多马是一个对于问题找问题的人，但是有另外一个人呢，是腓力。这个耶稣说了，你认识我也认识父，从今以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父了，因为你认识了父。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认识耶稣的天父。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指着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吗？所以耶稣来道成肉身，就让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中间。 Amen。所以他说了，你看到我就会看到父，你认识了我就认识了父，所以你看到父应该就是这个可以知道将来那个我们就可以在天家与我们的天父在一起。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腓力，腓力是谁啊？也是门徒了腓力对他说了，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腓力的心里面有一个渴求，他的心中有个想法，我现在不满足，我对好多事情都满足，我跟耶稣了3年多，对不对？我看耶稣做很多的事情，但好像我从来没有看过父啊，没有看过天父啊，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求耶稣给他显明那个天父。我们可不可以看到天父啊？在旧约来讲呢，人是不能看到那个圣洁的神，人看到圣洁的神就要怎么样？要死，因为神太圣洁了，我们有罪不能看。连摩西人其他的伟人也是可以看到神的 背影，对不对？看神的后面，看神的后面，看神的荣耀过去以后，你可以看背影，对不对？但是腓力说，我想看那个父，求主显给我们看，我就知足了。腓力是一个什么人呢？这个约翰又写他出来。腓力，如果我们再看看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腓力是最初跟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来跟随我，腓力就说跟他了。腓力是个巴塞代人，跟安德烈和那个彼得是同乡。然后腓力就找到那个拿单叶，他说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位，我们已经遇见了他，就是约塞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拿单叶他的弟兄跟他讲，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腓力就说三个字，你来看，对不对？腓力是一个很实际的人来的，二话不说，我看过，我知道是了，你不相信你来看，对不对？我说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你相信不相信？你不相信你试试你试过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不用多说的，他是很实际的啊，多讲无谓啊，不要多讲了。有一段经文很有趣的啊，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七节，五饼二鱼的故事，听过没有？中间有一个人物出现的，耶稣举目观看，看到大群人走过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的？其他十二个门徒他就问一个，问谁啊？问腓力。那应该问彼得嘛，应该问雅各嘛，对不对啊？为什么问腓力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他说这话第六节是要什么？要试验腓力，因为他早知道自己怎么做，耶稣知道怎么做，但是他还是要问问腓力。腓力就回答说，就算200银币买的饼，每人分一点也是不够。这个人讲话怎么讲呢？腓力是个怎么样的人呢？腓力是算得很准的，很精确的，他可能是我们的 CPA， 可能我们的 CFO， 哈，教会的这个管钱的，管政治的，有没有啊？因为一跟我们说要做那个录像，要做那个投影啊，我们的电脑不行，我们的那个录像机不行，我们的仪器不行，我们的软件不行，跟我们算账的，对不对啊？啊，一说就没有实体崇拜，我们的财务就跌下来了。你们财务有没有跌啊？不知道哈。但是有些教会不单止没有跌，反而升起来，我奇怪哦。每个人都可以算账，算账，对不对啊？你会不会算账啊？为什么耶稣又问腓力呢？就说如果连腓力说不可能的事情，就根本不可能。他故意找腓力，就是腓力他们供应的，腓力把关系绝对把得稳的，对不对？你其他人不要问，你问我，我肯定是答可以的。但是你要问江牧师，江牧师比较稳妥，他不会随便答应你的。所以腓力说不行就不行。腓力是个非常稳扎稳打的人来的。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节，有一个希腊人要去看耶稣，他跑到腓力去。腓力是不是马上找耶稣啊？腓力不是啊，腓力找谁啊？找安德烈。然后安德烈跟腓力就去找耶稣。你知道这个腓力是算得准不准啊？他不敢冒险，他不会一个人默默然做一件事情，傻乎乎的做，他是很稳定的，算过没有错的才做，对不对？腓力说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经文看到腓力讲话，他对于耶稣的要求，他要看到父就满足了，就说他这个心中有个底线。这个底线是什么呢？耶稣在这个问题上面怎么去满足腓力的最起码要求呢？这个要求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耶稣却跟他们说，第九节，耶稣说，腓力，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那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还说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好多时候我们都不满足，我们说神啊，你这样给我，我就满足。其实神一早老早就满足了我们，但是我们心在福中不知福，对不对啊？这段时间呢，我跟一些的同工来分享的时候，这个疫情对我们来讲是利还是弊啊？有人说是弊，有人说是利。但是想一想，我过去我在一个机构那边我服侍的时候，我是搞一些神学的训练，我是在监狱那边帮一些的在囚人士练神学，我前几次跟你们讲过，到时候我跟那个神学院敲门，很多神学院我敲门了，香港有15家神学院，对不对啊？他们说我们神学院很小，没有这个能力搞录像，没有能力搞网上，所以我们要跑到 纽约去找神学院，因为纽约那边有一个神学院啊，是可以用录像用那个网上来转播，这样的话在那个监狱那边做神学就可以用一些材料，然后我们中间有一些的交往，将那些功课交来交去就可以完成那个神学学位，对不对啊？他们要练40科，每一年练10科要练10年，对不对啊？都蛮长时间，但是他们坐牢坐20几年没问题，有足够的时间来练完那个神学学位。但是我跟你讲了，这这三个月以来啊，所有的神学院怎么去教课？网上教课，感谢主嘛？有没有额外的一些的经费啊？用有限的条件变成无限的那个教学的平台，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他们来讲课，啊，我们看到这个好几个神学院将他们那个讲课放到全世界去了，对不对啊？我们也参加了好几个不同的讲座，感谢主。以前说啊，每个教会都没有这个能力去做那个录像转播啊，你们可能好一点，你们早一点开发那个系统，但是我跟你讲，现在3000家教会、5000家教会都可以做什么？网上崇拜，万一这个地点不允许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还怕不怕？我们还有个方案可以，就是说还有机会用其他的方法来不可停止聚会 ，Amen。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福中不知福。耶稣说：“你从我的道那边就看到神的同在，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我说的，是住在我里边的父。”他自己做的，这里讲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的神学的概念，就是耶稣三位一体的神，就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就是跟父在一起，对不对啊？同等的神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耶稣的所言，耶稣的所行，你们应当信我，你们应当信我，我是在父里边，父也在我们里边，不然的话，有因我所做的而相信的十一节。耶稣的所言所行足够门徒看到神的同在，12个门徒看不到神的同在，反而是一个很奇怪，那个以马忤斯的路上有没有听过这一段呢？有一个格留巴，他很忧愁，在路上两个人来聊天，对不对啊？然后耶稣问他们，你们聊什么？然后他就讲耶稣的事情，他怎么解释呢？他怎么去描述那个耶稣呢？19节，24章第19节，路加福音。他说，再往下走。他说什么事？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情，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人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对不对啊？其他一般的门徒却看到耶稣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有些时候我们传道牧师讲话，可能我们太多的那个神学概念呢，这样的读着，我们看不到神的大能，我们看不到神的作为，反而小小的门徒，一般的门徒他看得到，因为他从一个比较谦卑的角度来看，确然不一样。格留巴跟他的同伴看到耶稣讲话行事都有大能，对不对？耶稣说，你看到我讲话，听到我讲话，看到我行事，你应该知道神的同在。但耶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看我实在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12节，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的比这个更大，因为我往父哪里去。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个大使命的预告。 Amen Amen 的跟你说，我实实在在的跟你们说，原文只是 Amen Amen， 很认真的跟你说，说什么？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也要做，不单只要做，不是随随便便做，不是一般的做，并且怎么？并且要做的比这事更大。耶稣就是这样的吩咐我们。我们相信这个耶稣当时是留在那个巴勒斯坦那边讲道啊，最多是5000人听到啊，1万个人听到，对不对啊？现在讲到的话，我跟你讲啊，很多教会都超过1万人来听到了，对不对？很多很多的事情 以前的耶稣只是留在一个的地区，现在可以福音要传到这个地，这个每个地，每一个角落地的地级那边去。 Amen。 耶稣说，我做的事情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得更大，因为我往父哪里去，这个大使命的预告，因为我往父哪里去，我去父哪里了，所以你们就要做事情，也是因为我要你们做事情，所以我往父哪里去，这个相对的。 Amen。 然后给我们一个应许，门徒可以做大事的原因，不是我们本事大，不是我们啊学了很多的神学，而是因为父，因为耶稣在父哪里去，所以我们可以做大事情。耶稣如果在我们这里的话，我们就不用做事情了，对不对啊？因为耶稣不在我们这里，所以我们才要做嘛。所以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全。一起来念，为了使父因儿子得荣耀，这是经文的中心。上边讲的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下边讲的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全。目的有一个，就是说为了父因子得荣耀。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因求耶稣，我们做不了，我们求耶稣帮忙，我们做不懂怎么做，我们求圣灵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做的事情是让父得荣耀，因为是只听我们的祷告。我刚才讲了一点点，就是说我在这个神学教育那边去，过去的几个月来讲呢，我们的神学教育不单止没有停止，而且是很感恩，唯一没有停止的聚会就是他们在这个监狱那边练神学，因为这是已经习惯了。我已经跟他们做了九科，现在马上要进入第十科，本来是四十科那边才毕业的，后来我翻查了一些的资料，如果他们能读完那个十科的话，他们可以先拿一个神学文凭 Diploma in Philology， 然后在后边再练完那个拿那个 Bachelor in Philology。 那我们跟神学院就谈了，他们练得那么辛苦，可不可以中间给他先发一个神学文凭好不好？我们写信给这个神学院，神学院马上说行不行啊？啊？他说不行，这个规矩不是这样的，怎么可以改啊？我写完以后，他一封信一来的话，我就心里边凉了一截。后来那天晚上，那个院长给我打电话，他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个行政部这个部长呢有些问题，他没搞清楚，我们再研究研究，明白我意思吗？他们都想，但是有些人只按本子办事，他不亏那个有变通的办法。后来院长讲话以后呢，那我就放胆了。然后他说你要写那个申请，写那个申请。我有四个同学，有两个已经有第九课了，所以他马上下一季就可以有一个文凭毕业了。那我就马上给他这个做了一个申请，在网上的申请。OK， 感谢主嘛，感谢主。所以再过几个月，我们可以有一个起码有个成绩表给我们看看。这个刚刚我们很开心，哎呀，搞定了，搞定了。没想到这个同学，就在运动场的时候不小心受伤了，这个脚跟呢断了，要到医院去，到玛丽医院去打石膏，做了一个手术，明白我意思吗？惨不惨啊？惨啊！可要留院几天，但是他说当时留院的时候，他不担心自己的伤势，因为他相信香港的医护团队能够给他们照顾，他有信心可以复原，可以康复，他也感谢那些有爱心的医护人员。但最担心的是什么呢？他不能准时完成功课，影响学业。哇，这个人受伤的腿断了，他不是说我的腿的问题，他想到我的神学问题，这个奇妙不奇妙？这个他说我怕不能完成学业的时候就不能毕业了，对他们来讲能够毕业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情，对不对？然后他就祷告祷告祷告，唯有向神祷告怎么办可以顺利完成每一周的那个听那个录像带，答那个问题给我，然后给他处理那些的功课了。 不影响他的学那个学业的。然后他从医院那边哈、啊、做完那个手术以后回到狱中，因为行动不便的时候呢，也要留在那个监狱那边的医院那边去，有个监库的病房，不能如常的到那个电脑室那边去听课，不能到电脑室那边去那个啊打功课。但是很感恩，他说，哈、啊。在这个目前那个常规安排上面是很多重重难关的，但奇迹的就是说教育部那边跟其他部门商量以后，特别安排他到那个电脑房那边去收看录像，顺利完成上一个礼拜的讨论，明白我意思吗？然后他说这个事情看到神的工作在其中，感动处方的所有的部门的长官可以宽容的处理，让他顺利完成的功课。感谢主，这个也感谢其他的官员的帮助，他对他来讲他更有信心可以在这个监狱那边完成整个神学课程，只要一无挂虑，凡事只做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必赐我们超过人所能了解的平安。 Amen。一个是曾经是杀人犯，因为他信了耶稣改变了，他说我出来以后我不要再做那些作奸犯科的事情，我要做一个传道人，然后他就愿意的一起来受那个神学训练。那三年以前我们给他开了绿灯，对不对啊？那马上他已经做了第一个阶段，可以做那个文凭毕业了，但是有撒旦的攻击，对不对啊？好多事情突然间你没想到，我那天刚给他做完那个改那个 program， 那一天他的对腿就断掉了。所以我们要祷告，每一个服侍神的都有这个危险，但是神却在这个事情里边将那个坏事变成好事。他那种的精神，他那种的饥渴慕义，对不对？因为他信了耶稣以后有一条路给他走，一条新的路，从今以后不再犯罪，有真理，可有那个生命在它里面彰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来讲，我们希望能够荣耀我们的天父，不是说这个人怎么样，是他在每个小的环节里面他都可以活出这个信仰。 Amen。 你们可以从你的言行当中做一个有道可行的门徒，可不可以啊？有一条路你可以走，就按照耶稣的给你安排的那条路就走上去，这条路就是你的路，你跟耶稣一起走的路，在这个路上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可以有真理，越走真理越明白，真理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而且在我们真理的路走的时候，我们可以彰显出耶稣在我们当中那种满有生活的命，这个生活的这个生命力的那种的生命就不一样，人家看到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对不对啊？父怎么跟子同在，耶稣也同样跟我们同在，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天上的父。 Amen。